敬虔啊，早上我们姐妹有提到这个事情，就是敬虔是一件好事了啊。但我昨天就说了一个话，我就说过度敬虔是不敬虔的，对吗？你听起来好像有点哲学的味道，但可能细想好像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因为敬虔是一种态度啊，敬虔不是一个动作，是一般人会认为你敬虔是一种，哇，这个人很虔诚，是因为他的那个跪，他的那个求的样子，好像让你觉得哇，他很敬畏他的神，对吧？但其实敬虔的本来的意义是 godly 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动作来的啊 ，piety 也不是一个动作，它其实是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呢，就是上帝评断，而不是人的一个评价啊。就在上帝的眼中，当上帝看你为 godly 的时候呢，就是他对你的要求你达到，你没有做更多，你没有做更少。当你有这种的惧怕，你说我不敢做更多，我也不会做更少呢，这个惧怕叫做 godly 啊。所以如果有人过度 godly 呢，听来好像是好事啊，就是啊，他比别人都做得更多，但实际在上帝眼中，如果那不是上帝的要求呢，他就不被上帝看为是敬虔啊。所以我们就提到有人会说啊，好像你信了主，你回国啊，你的父母就说啊，孩子啊，信就信，不要太迷，是吧？他的意思也是类似啊，就是说啊，不要太敬虔。但你妈妈真的不会很在意上帝怎么看你的，她只是很在意呢，礼拜天她要你陪她去菜市场，陪她去吃早餐，你跑到教堂去。对她来说，礼拜天你没有服侍妈妈，你去教堂，你就是信了太迷了，差不多是这样啊。对她来说，如果爷爷清明节大家去扫墓，大家去爷爷的坟墓去扫墓，你不做某一些动作，不讨好周边的这些亲戚朋友让妈妈没有面子，说哎呦，你的孩子怎么对爷爷这样不敬啊，他觉得你信得太迷了。所以他是用他自己的方便，或是用他自己的评价来说你的。所以意思说 godly 呢，就是敬虔不是人说的，因为人不是上帝啊。所以基督徒不用害怕有时身边很多人可能给你一种压力，好像让你觉得你是宗教狂。如果你是真的是敬虔的人，其实弟兄姐妹就是上帝也会感动弟兄姐妹，给你一个认同。所以很多被人批评为疯狂的人，对基督徒来说是很正常，然后都不觉得疯狂啊，就表示说这个世界跟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了，是吧？好了，回来昨天就讲到法利赛人了我就不再太多长篇大论，因为昨天可能也讲了太多了就是有关牧师传道，所以晚上也睡得不大好我是没有看到两个人三个人你们不懂我讲什么就算了我是没有这个不平安但就是的确昨天是借用了这个法利赛人的这种就是表面看来是很追求真理的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在乎真理他们只是在乎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想接近耶稣，要把耶稣基督除掉所以他们定很多的规则并不是关心神的律法，而是要控制百姓昨天我们也提到情绪情感情绪了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些回应也感谢主了我们做了基督徒不是什么都不管了我常讲，我希望你们还是要记得就是上帝造我们人不是让我们好像天使一样用眼睛看上帝的。OK， 上帝造我们人也不是因为我们太低级，上帝不给我们显现。上帝造我们人呢，他给我们有许多的媒介。这媒介呢，好像你的良心是一个媒介，你的信心是一个媒介。上帝给我们情感是一个媒介，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媒介，透过这个媒介呢，我们可以接触神，可以理解神，可以感受神。所以当你做了基督徒的时候，你的改变其实不是把这些媒介都扔掉，因为这些媒介是神给人的， 不信主之前，这些媒介你是误用了它啊，你可能啊过度的理性，你可能过度的情感，可能你又过度的各样其他的东西。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呢，你的这一些媒介都归给圣灵掌管。但是对你来说啊，你接触的不是直接上帝，你接触的还是上帝给你的这些媒介，是吧？所以为什么你知道你有罪，不是因为圣灵给你一个声音说你有罪，而是你的良心让你知道你有罪。但是你的良心是受谁管理的？受圣灵管理的，是吧？为什么你的情感不再奔放，不再自由自在的去发挥？是因为你的理性被圣灵掌控而去管辖你的情感的发挥啊。所以这一些我们信了主之后呢，不是我讲啦，你看圣经仔细，你看良心的清洁啊，这些用语呢大量的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对不对？他说信了主啊，我们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无愧的信心，是吗？你们读过这些话，你说啊，还有这些东西吗？有，因为你是一个人啊。甚至当上帝用人跟你讲话的时候，其实上帝也是一个媒介，是吧？你不要老说我信了耶稣了，我只听神的，我不听人的。你慢慢等啊，OK？ 可能当上帝真的直接跟你讲话的那天是要审判你的啊。所以呢，上帝还是会借着人跟你讲话的，借着传道人，也借着圣经，借着你懂的文字跟你说话的，不是直接跟你说话的。然而你不要担心说人跟我讲话的时候啊，会不会啊，可能有错误啊什么的啊？其实当人跟你讲话的时候呢，圣灵没有离开，圣灵也在讲话。OK， 当人给你帮助的时候，圣灵也在帮助，所以它不是一个使用了一个媒介之后，这个主体就离开了。其实当上帝使用一个媒介呢，它同时在哪里？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今天早上咖啡喝多了，我意思说，那我就举这个例子了，因为刚刚我们在团契有人问啊，就是说，如果上帝透过牧者跟我们讲话，对不对？透过长老执事跟我们讲话，上帝还跟我们讲话吗？有，对不对？那个有是在哪里呢？不是说上帝又在其他的时间，而是当人跟你讲话的时候，当人劝导你的时候呢，其实圣灵并没有离开，他在同那个时候，那个人开口说话的时候，他在你的心里面就起一个共鸣，他也跟你说话，所以就不存在单单里面有一个圣灵。每一次圣灵要跟你说话呢，他会透过圣经的文字，但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并不是说只有圣经的字，你里面有一个理解，你里面有一个平安，让你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话是给你的。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啊？你如果抓到这个原则呢，你会解决很多问题。就是一般人可能就会要么就是完全偏一边，就说我什么都不看啊，我只等神跟我说话，这个是我们说是极端了啊。那另外一边呢，就是说啊，今天上帝都是透过人跟我讲话的，所以他到处问，他有一个选择啊，他有一个名单，连他一个选择他就要每一个人都问，问完了多数的同意的就是他的选择，因为他认为上帝已经不再讲话了，他只透过人讲话。但实际上不是啊，上帝从来没有停止说话过的。OK， 只是上帝不是直接跟你说话的。所以每当你读圣经，甚至你唱诗歌，刚才一些诗歌你唱，有时一句话就跑出来。平常你唱唱唱没有感觉啊，但是那一天他跑出来，为什么？因为你的老花眼睛让你看到这个字突出来吗？不是，因为那句话突然间在里面有一个共鸣啊！哎，其实是上帝在跟你说话。基督徒是这样子走下去的啊！不是信了耶稣那一天，上帝就给你一个地图，给你一个 GPS 地址，叫你从今后自己开车想办法上来。没有，你每一步都是跟随他在我们心中清楚的，但是又是透过媒介的向我们来启示，向我们来显明，可以吗？
好吧，
好，我当着你们可以了哈。OK， 所以情感是重要的啊，情感需要好好的去约束啊，情感是我们做一切侍奉上帝的事情所需要的动力。好吧，好，我不多讲了啊，我就来到今天的经文了。那这个昨天的结尾就是耶稣基督走开了啊，因为他们要杀他，我们的主也知道他们要杀他，所以我们的主就从当中离开。那他离开了，他并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啊，他离开了，耶稣基督照旧传道，照旧行神迹，因为基督根本不是怕他们啊，只是他的时候没有到。然后我们来读马太第十二章就第一段经文了啊，来马可长一点点，不过我们就一起念它。来，一二三，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做的大事，就从犹大、耶路撒冷、以弗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好啊，我们就一段段看了。可能你们先注意到最后那句话，觉得跑出一个乌鬼会叫耶稣的名啊。好啊，我们来看这个意义是什么啊。开始我们就连接上段，就说到法利赛人要除灭上帝的作为啊，法利赛人被撒旦所驱使，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说是要除灭一个敌人啊，一个政敌，一个威胁他们利益的人，但实际上撒旦激动他们要除灭的是上帝给世人的救恩，因为他们要铲除的那位不是平常人啊，是上帝的儿子。OK， 那基督没有躲藏了，因为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他还是公开的做上帝的工作啊，他没有害怕啊，就是让人知道他的行踪啊，他使更多的人啊，比之前更多的人得到益处，让更多的人听到上帝的福音，得到恩典，把荣耀归给神。所以马可就会说从许多地方过来，甚至西顿推罗，我们已经提过这个字了啊，西顿推罗是外邦，就是这个犹太人边界的外邦城啊，那这个是出名坏人的地方，出名做坏事的地方，连那边也有人过来啊，连圣城耶路撒冷也有人过来啊，所以就表示说上帝的荣耀在那段时间借着耶稣的许多的作为，不是指神迹啊，借着耶稣基督的传道啊，都被彰显啊，所以很多人来追随他啊，要来听耶稣基督的讲道。OK， 好了，这一段我就不得特别解释了。我上次有交代神迹的意义，耶稣基督不是行神迹，他来地上不是为了行神迹的。OK， 神迹是伴随着耶稣基督的讲道啊，神迹是证明耶稣基督讲道是真实的话，可以吗？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段啊，就讲到乌鬼啊，乌鬼也在其中，连我们的主耶稣呢禁止乌鬼给他做见证啊。圣经说乌鬼讲的话是对的，因为他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基本上乌鬼没有讲错。那为什么耶稣要禁止他讲话呢？多一个人帮忙不好吗？啊，是吧？魔鬼多撒旦来帮忙宣传说，哎，这是耶稣啊，神的儿子，你们要听啊，不好吗？听来是蛮好的，对吗？但是为什么基督却禁止他呢？是不是我们的主耶稣不喜欢上帝的荣耀被彰显呢？如果连撒旦都想归荣耀给神，这不是好事。如果基督禁止，是不是想把这个荣耀给遮盖了？当然不是啊。来，我下面就列出了三个主要的原因了。第一个原因就是撒旦他是害怕基督，他知道基督是上帝啊， 他害怕基督的能力跟权柄，他也害怕上帝对他的刑罚。所以当撒旦一开口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其实他有一点好像在收买耶稣啊。那这里没有这样直接说，你们记得有一处啊，当耶稣赶走那个哥拉森的那个鬼的时候，那个群啊，那他抱怨耶稣说，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就来惩罚我。那乌鬼的意思是说，不要这样快，好不好？我知道我是灭亡的，但是不是现在吧，还让我有点自由，不要提前把我赶出去。 OK， 所以就明白，其实乌鬼呢呼喊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没有一点点要好像要雇佣要给神哈，而是他希望上帝叫他多一点时间，少一点痛苦。 OK， 这是向来他的心态。连第二点呢，我们知道上帝没有应许给撒旦有救恩的。 OK， 人是有的，所以当你 呼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呢，你的意思呢是说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但是呢，撒旦呼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没有这个意思的，因为上帝没有要救他，所以在他内心里面呢，其实他不是赞美神，他是说你是神的儿子，意思说你是那个要叫我痛苦的，所以他带着心情是邪恶跟痛恨，所以他不可能产生赞美，因为没有恩典给他，他没有东西可以赞美。所以在地狱里头的人啊，他不会有一句是好话的，因为他身边没有一样是好东西，所以里头是充满咒诅。在永恒的地狱里头，许多人说上帝何等的残忍，为什么人在这一生只有80年，你最多让他在地狱就80年了，对不对？好了，严重一点，800年乘十了，8000年，好吧，乘100，为什么上帝要永永远远的刑罚人？上帝有没有这个慈悲？有没有缺乏？其实并不是这些人在地上犯罪，他们在地狱里头继续犯罪，所以他们永远都在刑罚里头。为什么在地狱里面会犯罪呢？因为他们的那个罪，他们那个恶性，那个本性呢，没有恩典来压制了，所以他们每一天都产生新的罪。你说什么罪？杀来杀去吗？杀不死的，不用杀。在地狱里头呢，他们每一天都在咒骂上帝，他们的口不可能还有赞美的话，不可能还有感恩的话，他一开口就是咒诅神，所以他一直 无穷无尽的在那里受刑罚，因为他们是一直都在得罪神，连撒旦都这样子啊。所以在地狱里头，不单是不信上帝的这些罪人要被放在那里呢，圣经说恶者也要在那里，因为恶者也是这样，没有可能有感恩的话，只有咒诅的话啊。所以说回来了，这里看来好像恶者讲了一个好听的东西啊，但实际上我们不能以为他像我们这样啊，就是歌颂上帝，没这回事啊，因为他没有什么好歌颂的啊。最后一点是最有趣的，就是如果你读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叫他，圣经用那个字啊，就是中文说啊，耶稣再三的啊嘱咐，对不对？啊，你读到嘱咐的时候，你会想到好像你的妈妈呢，你今天出门，你妈妈再三的嘱咐你说，儿子啊，要带雨伞，今天会下雨。对不对？儿子啊，要喝多一点水，今天天气很热啊，你就想到你妈妈了。那你想，耶稣嘱咐是不是？耶稣跟魔鬼说：“嘘，不要讲话，不要讲话，不要告诉大家，不要让他显露，好像基督有什么秘密，魔鬼懂。”那就说：“求求你不要讲出去好吗？”完全不是啊！你看英文呢，我就故意把英文字打给你啊。那个翻译，耶稣是 strictly order， 耶稣用命令啊。所以呢，为什么基督要恶者安静呢？是因为如果魔鬼天天在讲话，我举个例子啊，如果今天开一个布道会啊，然后呢旁边有几个是被鬼附的，连牧师在讲耶稣，旁边那被鬼说对对对，讲的没错， OK， 那你在中间你听这个福音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你可能会感觉到啊，原来耶稣跟魔鬼是有协议的， 他们是伙伴来的，是吧？一唱一和，对不对？那我们听到的人呢？我们听福音的时候，旁边蒙鬼说：“对对，这个很好，信这个。”哎，你开始觉得，哎，到底这个是撒旦嘛？这是上帝嘛？为什么他们是讲一件事情？所以基督说不需要帮忙啊，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福音的作为是上帝的啊一个大能，而不是恶者啊任何的一个帮助。所以基督不愿意有任何人以为撒旦是与他有关系的，可以吗？啊，所以最少这三点你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就是每一次你看到圣经，耶稣禁止那些被鬼附的人说话的主要的原因，都可以在这三个大点里面找到了。啊，当然我有听到有时弟兄姐妹有会有一些不同的见解，他们会说：“你看，撒旦都认得出耶稣是神的儿子，反正人认不出啊。撒旦比人更属灵。”啊，这个结论是有跳跃啊，因为它是苹果跟橘子的比较，人是用肉眼的 ，OK， 人认不出耶稣是应该的，因为上帝把基督隐藏起来。是吗？人是要用信心去认耶稣的，不是用眼睛的。但是撒旦不是肉眼的，撒旦是灵，撒旦是天使。撒旦知道耶稣是上帝一点都不奇怪，他认不住他才有问题。OK， 只是说撒旦认出耶稣的时候他做什么，对不对？这里说他求饶，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得救的，因为上帝没有这个应许要赦免他们。好，所以很难做一个比较，当然这个比较是比较刺激的啊。有时我们就骂人说你连鬼都不如，听了好像很不舒服哈。因为魔鬼都认得耶稣，你就不认得，你可能他会不高兴。不过他想想最后，哎，不一样嘛，因为他是天使，我不是。好了，不多讲啊。接下来，在基督被高举的这个时刻没有临到，的确基督不需要撒旦做他的代言人了啊。撒旦在这个时刻说话，除了想要让听到的人混乱啊，就是哎，到底魔鬼讲的是真的吗？这不是被鬼附的人应该是讲谎言吗？啊，到底他讲的混乱了。还有一个目的呢，是针对耶稣的。你们知道，很多时候撒旦在试探主的时候啊，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你们记得耶稣到旷野去，然后来圣经记载撒旦。其实不是三次啊，是三次是他的一个总结啊。其实圣经是说多次啊 ，OK 啊，撒旦多多次次的一直试探耶稣。好了，你们记得第一次是教耶稣做什么？教耶稣买房子啊，把石头变饼 ，OK 好了。第二呢？对，教耶稣去跳楼啊。对，到殿顶上去跳楼去演杂技。第三，教耶稣拜他啊，用全世界的荣华来交换耶稣的一拜，划算吗？那我们就会觉得哇，魔鬼真厉害哦！如果叫我拜，我可能就拜了啊。我先把世界享受一番，再来说，我觉得信主了，再见了。好像你很聪明啊。不是这回事的，你好好看这三个试探，他背后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要耶稣不顺服父神，把石头变饼，表面看来是很理所当然的，因为一个肚子饿了四十天的人，吃一点东西有什么罪，对不对？但是你看圣经，其实耶稣的饮食啊，在那段同样的圣经啊，在魔鬼离开之后呢，天使就来了。所以意思说魔鬼想趁着父神的天使没到之前呢，他叫耶稣自己给自己找满足，对吗？耶稣是相信父神给他，耶稣相信父神没有忘记他，耶稣基督相信父神的时间是最好的。但魔鬼一直要跟耶稣说，不要等你爸爸的时间，你那个啊过时了啊，他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慢的，你不用等他，你要救世界啊！我跟你讲，你拜我，他们都听我的，我现在就给你。所以他其实耶稣不需要这个世界，对不对？他只是要告诉耶稣，你不要再顺服父神。但是你想，如果基督一不顺服父神呢？ 哦，你说耶稣消灭，不是我们啊，全世界的盼望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魔鬼很懂的。今天你可能觉得魔鬼给你腰痛啊、背痛啊、这个痛那个痛啊，啊，你觉得他就是常常攻击你这个那个的，其实他背后只有一个目的，他可以把整个世界摆在你面前，他告诉你把灵魂给我，因为他最关心的不是世界。魔鬼早就知道世界要毁掉的，他就是好像把垃圾给你，是吧？我们都当宝来看啊。我常说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太爱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就是在垃圾缸里面混的。OK， 你觉得你比别人有钱，其实你是比别人垃圾多一点，因为这些都要毁的啊。你那个名牌包啊、名牌衣啊、名牌香水啊，一地都带不到天上去了。任何的累计啊，最后都成为负担来了，对不对？所以对恶者来说呢，他根本不需要跟你珍惜这个什么物质的世界，你要多少他都会给你，但是他只要一样就是你灭亡，每一次都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谨慎的心，每一次从一个小小的试探啊，可能贪睡啊、贪吃啊，这种很小的，到可能一些很大的啊，一些不好的欲望啊，一些不好的追求啊，甚至到伤害人的事情 ，OK， 背后也只有一个目的吧，就是要你没有信心，要你不再相信上帝的时间是最好的，可以吗？啊，那这里呢，魔鬼出现其实也是啊，他要耶稣基督提前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情。以致他犯了一个罪，就是不顺从父神的旨意，可以吗？啊，所以他耶稣基督没有要人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啊。如果要的话呢，我说在地上啊，要的话呢很容易啊，你在圣经一打开你就找到一句话：吾乃神啊。这个潮州话怎么讲？乃，我忘了，以前有人跟我说很好听的啊，乃是我啦，我是神。为什么耶稣从来没有公开讲一句很简单说我就是神？最靠近最靠近的也是人家说你是神的儿子，他说你讲的没错，他都没有说你说我是神我就是，他也是他就是回应人家的说话而已。但是基督为什么从来不直接说呢？是吧？直到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公开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就上帝啊见证他，连我们全世界的人的口里都说耶稣是神。但是为什么那33年呢基督不自己讲？因为他上帝的时间就是这样，上帝定主耶稣基督在这33年里头呢，不是因为他的这种神性的彰显而吸引了许多的人，而是因为信心，上帝给人的信心。 OK， 那魔鬼做什么？魔鬼要破坏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魔鬼一开口的时候就说什么？他是上帝的儿子，想要逼耶稣出头，就说你不要等你爸爸，你爸爸真的是不懂啊，他这个市场经济很糟糕啊，3年半人家都不要吃这个东西了，快点啊！现在就告诉人，你就是他们等候的，你一定赢。不可以啊！我再说啊，上帝救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你要知道。有时候我们以为快一点啊，像你要传福音，你很心急是吧？啊，你很想快快把你的可能关心的家人呐、快快把他变成基督徒。所以我们用尽方法，我们其实没有祷告，我们也没有等候啊，我们就想快快的把事情做完。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救人呢，是按他的旨意，也按他的时候的。任何在他时间跟旨意之外的呢？不是失去机会，是失去救恩。严重在这里，就是说我们不单把福音讲得对 OK， 但是如果不是他的旨意跟时间呢，这个福音给带给这个人不是救恩来的。虽然你讲的是对的，带给他的是其他的东西。只有在上帝指定的时间，就是他在人内心做工那一刻呢，人才可能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可以吗？这不是双规了啊！指定时间，指定就是上帝有一个指定的时刻，圣灵工作，以至于人能够真的被从罪里面被拯救出来。 啊，好了，如果你明白这个严格啊，你就知道耶稣在地上为什么那样的谨慎，他没有想过他可以好像啊提前完成啊上帝给他的工作，反而撒旦就常常在这方面来试探他，好吗？OK， 好，继续了。连这段讲完了，就来到了马太。马太很喜欢把旧约的预言跟新约放在一起啊，所以呢，马太呢就情不自禁了，他就把以赛亚一段讲到弥赛亚的经文就写在这里啊。那其实他写在这里的目的呢，是要特别强调我们的主耶稣的谦卑啊。我们的主耶稣的确是很谦卑，他有一切的可能性做他一切要做，因为他就是上帝，但他竟然顺从，连魔鬼这样的试探也是因为他的谦卑他就得胜了啊。所以以赛亚这个先知啊预言所说的话啊，那我还没请大家念之前呢啊，我先解释一下，就是马可呢他指出基督对父神的这种柔和谦卑啊，是特别哈，要应验啊，这个旧约啊，以赛亚对啊耶稣基督，或是说对弥赛亚有一天降杯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啊。那我就希望说，我们今天啊，也从这个啊以赛亚啊所说的预言当中呢，去明白上帝要救的人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啊。就是说，我们不心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用方法提前啊，实现很多的事啊，所谓的可能是好的事情啊，而是单单的仰望等候上帝的时间啊。关键不是说你懒惰啊，哦，等神的时间就什么都不干，不是。当你等候的时候，其实是更加要努力的啊，因为等能够等的人的品格是比不能等的人更好的，是吧？因为他有很强的意志力来坚持啊，就是做他本分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时传福音过于啊血气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可能想要啊操纵啊，就是上帝旨意之外的事情啊。那耶稣基督在特别是啊，在这个预言当中呢，特别强调他要拯救的人呢是那些卑微，特别是提到人无助啊，看见自己是一个罪恶的人，心灵是何等的卑微跟贫穷的人啊。问题是为什么耶稣要救这样的人，而不是救一些好像我们认为很高尚，甚至可能觉得自己很有成就的人呢？啊，是因为世界很多人把罪扭曲了啊。我意思说，罪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头呢，成为一个好像一个很想被装饰的一个名词，就是大家不喜欢被称为是一个罪人。原因是因为罪人让人觉得人好像被剥夺了他的尊严。但偏偏呢，圣经告诉我们，只有罪人才需要救主。那如果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呢，他就不需要，就救主不是你的救主，就说你没有救主啊。好了，所以我加了一点点话在下面，只是想大家提醒自己啊，就是我们讲罪不是从社会学去理解的啊，也不是从课堂上去理解啊。刚刚开始国内，我以前在加拿大，我们有就是找一批啊，就是出国的这些国内来的学者啊，他们就有这个问题。他们来到教会，我们就讲，我们是马来西亚人，我们对这个字没有特别意思的，因为我们只在教会里面讲罪，我们在社会都没有地方可以讲罪的，因为我们不习惯用这个词。因为当时呢，这些学者来到北美什么访问啊什么什么，他们就到教会来，因为我们一讲罪，他们很反应很怪。后来我们就谈了，他告诉我，他说为什么要讲是罪人，因为在中国讲罪呢，其实是些社会名词来的，它不是宗教名词，是吗？当在社会当中，他说你是有罪的，其实他是直接说你是违背法律的人，其实是对的啊。只是呢，在中国社会里头呢，罪人呢是以这个社会的法律做标准的嘛，啊，所以你如果没有讲明啊，说圣经说的罪，不是中国人民 共和哎什么全民国叫什么忘了，就中国的法律做标准是圣经的律法做标准。他可能还以为呢你是中共的人来指控他，就是做了什么违背国家的事情。所以他们刚开始是很反感，他们觉得自己都是奉公守法的人，为什么来到教会听到有人说他是罪人。然后来我们就解释了一番了，我说这个罪人不是这个地上的法律所说的，是在上帝这个全能一个全善的眼中他所定的只要你做不到上帝的要求，就是违背他的要求，这就是罪人所以那时我们就解释很多了那当中就解释了我打在纸上的就是罪呢常常被误解为好像是一种社会的变化人类的进步一种过程来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如果你说我有罪他可能如果你说不是法律的事情因为他就说好像不是很重要，是因为呢人必须不断的犯错才可能会有进步。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说罪其实是一种成功的一种代价这不是圣经说的人也有人把罪分成是如果是伤害别人伤害群体的那个才叫做罪，如果是对自己做的伤害呢那不算是罪，是吧？所以你做一些的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如果只是做在自己的身上没有妨碍到任何人呢，他们不认为这个叫做罪这些背后你都知道都是被一些社会学社会主义的一些观念所影响，但是对上帝来说不是这样子分类的。OK， 所以今天圣经说罪人才需要救主，没有罪的人不需要救主。他指的那个罪呢，不是这一种分类是违背上帝的律法，而且这个人内心深深的感到卑微跟无助是一个可怜的罪人，上帝要向他们来开恩我们来读这个马太第十二章第十八节，就是引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我把它打在一起了你可以上下看但我只读马太就好。来，一二三，看啊，古人，我所拣选、所喜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我必将公理传给外邦那以赛亚很像有几个字不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其实是一本之后的翻译了，但主要还是说所扶持、所拣选、所喜悦，连将灵赐给他，还要把公理传给外邦。好，你读这段话，你会想到那一天，对不对？就复活节那一天，你们记得复活节那天，我们就说耶稣到山上变相之后呢，上帝就讲话，对不对？因为彼得想要盖棚嘛，连上帝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连另外一段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我所喜悦的。那你想门徒会想到什么？他会想到这个经文上帝再一次的公开的告诉大家说，这个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我所爱的圣子好，我们来看第一句话，虽然很短上帝在旧约里头透过先知说看为什么要说看有时你跟你孩子说看，其实你是要特别叫他注意人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要特别叫他注意呢？因为当人犯罪之后，基本上人的眼睛就堕落了意思说人再也没有办法凭眼光来看见上帝的恩典，所以在人犯罪之后，几乎每个都是近视老花就是眼睛都受损了，我说的是内心所以人没有办法看上帝的恩惠他们肯定没有，就是看不见了没有办法看见这是一个听到福音没有办法明白福音内容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可以跟一个没有被圣灵感动的人呢讲福音，你会很可能很惊讶的，你讲了很多东西，他注意的偏偏是你不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你明白吗？我常有这个感觉，有时因为我有时讲到的时候，我会给比喻的嘛。那这比喻我也没有特别想就当时想到就讲。 我发现呢，相当多的时间，50%以上的问题呢，很多人会问我的是我的比喻。我差点说这比喻是我瞎编的，你不要管我了。啊，我说有一个人，那个人啊，是我还没一教，还没啊，我这样讲以后你们不信我了。哦，就是有时我会给一个比喻，是我要描述一个景况啊，我就有 A 先生、B 小姐啊，就我会告诉你他们的对话啦啊。当然有时我说是遇到的一个人呢，那个是真的了啊。但无论怎么样，我就会发现，的确哈啊，我跟如果你发现这个人没有圣灵的作为，你跟他讲福音，讲，连最后呢，他会在一些枝节上面，他会问你很多很有兴趣的事情。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会在枝节上面问呢？因为只有那些事情他明白，可以吗？就是你跟他讲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他就看出你说哦，连你后来讲说啊，信仰耶稣呢啊，家庭会美满，神会祝福啊，他开始就懂这个东西啊，因为他家庭不美满嘛啊，孩子会听话啊 ，OK， 人家给他问你，你们教会有没有补习啊？你们教会，他会，因为他只懂，他的眼睛只看到这些东西，因为人的眼睛已经瞎了啊，因为罪的缘故，所以当上帝要救我们的时候呢，他先叫我们看，意思说他让我们的眼睛再次恢复过来啊。所以世人凭着自己对上帝的无知，凭自己的价值观来评价上帝的救恩，常常就犯了这个毛病啊。那我下面就有一些例子啊，但这个是真实的啦，就是发现很多时候人会听福音的时候，他用自信来取代信靠啊。你跟他讲信靠，但是他用自信来明白，你说你要信神啊，你要依靠神，他说可以没错啊，其实这是自信来的，他不懂你讲什么叫信靠，因为他没有信过任何东西。你跟他讲要有信心啊，来明白神的话，他就用知识来理解，他认为哦要读是吗啊，要多一点研究，他就用好像一种啊可以学的科目来理解你讲的啊。你讲永生啊，讲天国呢，他就偏偏用一些短暂来取代永恒，所以他一定会问你啊，天国有没有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可是他会用一些有限的来取代或是来理解一个超越有限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啊，他还没有完全内心去体验这个超过现，就是现成啊眼前看到的这个美好啊。所以有人信耶稣啊，刚才说啊是凭知性啊，他就很坚持说我信，因为我觉得基督教是最好的。有一次有个布道会的一个牧师，他就跟会众说，你们信我啊，我已经那么老了啊，但我不知道他几岁，70几岁，他就说我一生都在研究宗教啊，佛教他看了多少书，跟多少什么什么法师讲话什么，回教我也搞懂了啊，我用了几十年去考察什么什么，后来他说我的结论就是基督教是最好的，所以你们要相信我，你们要信耶稣。好了，你信吗？当然第一你信他了，你就哇这个人很有知识啊，但是你在想诶，这个不是自信吗？因为他认为他做了最大的可能的研究之后呢，他有一个结论就是基督教是好东西，这样子信不是真信，这是自信。如果有一天你又发现一个更好的怎么办？当然你就不信了，对吧？所以这个相信呢不是真实的，不是从神来的，只是我们叫做跟风啊，就是大家都做你就做，但是你是随时预备离队的，就是你一发现前面不对劲的时候你就转就跑，所以你不会靠得很近，因为你随时想溜的啊。我们通常说在教会做的最后的哈，如果摩西再继续讲了啊，他打个哈气的时候起来他就不见了，因为他前面很难溜啊，他只要一起身我头抬起来他就看到他就坐下来，那所以他要坐到一个地方很不显眼。嘿，很多人跟随耶稣为什么那么远远的跟，是因为他没有决心，他有质疑，他说是我以我现在的知识来看呢，耶稣基督教是最好的，但是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更好的信仰，是吧？所以如果有更好的信仰，我走那么近很亏啊， 因为我给了拿不回来，是不是？所以远一点啊，奉献能够减少就减少，能够简单就简单，能够不签合同就，总之什么不绑身的最好就是了，你最后可以轻易的离开。其实这些人都是自信，没有真心，因为上帝没有吸引他，他是自己吸引自己啊，啊，他是相信了他自己。所以这些人说信耶稣，实际上他们也只是所谓知道啊。所以第二类的人呢，啊，也会从这里产生的，就是从知识来取代他的信仰。耶稣基督的死复活，他知道的，这是一个知识啊，他可以讲得很有道理啊。耶稣的死啊是怎么样被钉的啊，这个刑罚是怎么的残忍啊，啊，耶稣的死是千真万确的，没有人可能会不死啊。你可以去有一些书想啊，那个法医说啊，这样的死法啊，就是这个枪矛插进去，这个肋旁有血跟这个水流出来，他说这个已经是心脏破裂了，这种是死定了。你听过了啊，我想你们都知道啊。不过你知道圣公会人说有血跟水流出来是吗？所以他们的圣餐就掺水了，因为他们吝啬哦，你可能不懂我讲什么，真的我不是假面的，这个啊，这个可以信啊。我有去过圣公会聚会，因为我们那边有圣公会嘛，对吧，哎，那个牧师呢那天可能觉得没有预备那么多酒，突然间来那么多人，哎，他就很，我很惊讶，那天他早上他就给就是圣餐杯啊，就给人家喝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你会发现我们的葡萄酒里面加了水，他说但是你们不要认为教会很吝啬不给你们喝红酒，乃是圣经记载耶稣的肋旁被刺的时候有水跟血流出来。当然我喝了我也觉得 OK 啦，其实我差点说活泉是用果汁啊，我也没关系了啊。好了，不多讲了。总之我说回来，就是他们知道这个知识的事情啊，讲到头头是道，也会讲耶稣复活是真的，因为如果不是真实的，他给了很多的这种证据。好了，讲完了，但是你靠近他，你做他的朋友，你会发现耶稣的死跟复活呢没有改变他。有没有这样的人？很多的，是不是？你知道，如果耶稣的死是真的，他改变你呢，你的生活就不再愿意跟罪有关系了，因为耶稣为你死了，这个是一个明显应该有的改变，对吧？那耶稣基督如果真的是活了，你还这样，哎，他在啊，在这里，你还有什么态度吗？就是说，我们今天那种觉得哎呀，信耶稣啊，啊，教会搞什么啊？来营会七堂，我来两堂就差不多了啊啊！然后是做什么东西都觉得说，我认为可以就可以了，是因为你认为呢，你是在拜一个死人呢，所以他没有你办法，他死了，对吧？你只是给他一定的尊重，我好过人家好过就算了。如果我告诉你耶稣复活了，他就在当中。你会这样子吗？肯定不会。所以你就明白，有许多人不冷不热啊，读圣经的时候爱读不读，对上帝的话不理睬，很多时候是因为他是知识取代了他的信心，他没有真的相信，所以生活没有改变。那，啊，有人说他信天国了啊，这也很多人但算是少数了，但是很多西方的人会这样子，因为对西方的文化来说啊，天国、天堂、永生是在文化当中啊，他们很多的歌啊也会这样子去唱，但是特别在对亚洲人来说就不会了啊，我们会很避免去提天国、天堂、永生，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人在死后的情况，就避免提啊。那好了，就算你来教会时间久了，你开始讲天国，开始提这件事情，你说你信，但我想问你，如果你真的信天国，是因为天国有什么吸引你呢？那我当然就在我们团契我就问了，哎，有人就说哦，天国啊，天国有黄金街、辟邑城啊，天国有
有很多死去的圣徒，有很多是我过去的亲戚跟朋友。天堂啊，有许多的果树啊，圣经说我们要永远可以享受。那其实我给他讲，他都没有，一直没有办法讲到重点，你知道吗？重点是什么？天国有一个重点是绝对的重点，是什么呢？因为天国有一样东西是什么？耶稣啊，耶稣在那边了。我们老讲天国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漂亮的城，当然这些都是，但是它吸引你的最大原因不是因为你可以找到朋友，是因为你所爱的耶稣在那边。你喜欢的人呢，你不是很想去见他吗？啊，这个马脚露出来了，见耶稣不要我对他最没有兴趣，可能他最有兴趣还是其他的人，反而不是耶稣。问题来了，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就要反省说，他到底真的是信天国还是太平天国？我不知道，就他信的是什么啊？是不是一个人为的一种所谓啊制度跟理想，还是因为耶稣？再说一次啊，天国之所以宝贵，是因为上帝是你不可见的，但是基督是你可以见的，这是你做人最高的境界。就是亲眼看见得荣耀的耶稣基督，他跟你笑，因为你看见他笑的，父神跟你笑你看不到的。 OK， 所以一切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慈爱都集中在耶稣的身上给你感受，你不去啊，好了，表示你没有兴趣啊。对你对基督教有兴趣，但你对基督没有兴趣了啊，这个还没有真的进到那个状况啊。所以很多时候人没有办法啊去真实的相信天国啊，也是因为他没有信心去接受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所以天国永远被很多人理解为一种可能比较虚幻的啊，或是一些对人离开世界之后的一种安慰的一种意味的东西啊，就是属于这种我们给人家说好话是吧，好像人家病了，我们说啊，主祝福你了啊啊啊！你跟他说我为你祷告了，然后盼望你真的祷啊。那很多人就是这样讲而已，因为他不知道要讲什么嘛啊。连天国好像是对那些死去的人的亲属，因为你不懂他讲什么的时候，你就说哦，他到天国去了啊，安息主怀啊。这个字啊，是常在墓碑上面出现的。到底是跟活人讲死人讲不知道，总之你自己想想啊，你能不能信你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如果不行的话呢，你就不可能是有信仰的，因为只信看得见的是不需要信心的，你摸到的，对不对？只有那个看不见的你才需要信心。 OK， 我说看不见就是现在看不见，将来看得见的啊。 OK， 好，讲很多了啊，回来就是一个开头，为什么上帝要说看啊？啊，是因为人堕落之后看不见，人堕落之后信不了，人堕落之后没有勇气来面对上帝。对，上帝今天把我们的眼睛弄活了啊，让我们真的看见神的恩典是真的，激起我们何等大的这种向往，让我们真实的可以去仰慕跟去爱啊，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好，第一句话讲完了，第二句话，耶稣基督被称为这里说是仆人啊，上帝说我的仆人是吧？啊，说我的仆人啊，基督被叫做仆人，是不是因为基督是奴仆？不是，他也不是奴隶，不是奴仆啊，仆人是一个很高的尊称来的。那我再说一次啊，严格来说呢，只有上帝可以做上帝的仆人。因为没有任何受造物可以做上帝的仆人，因为是不同等级的。你会不会派一只马跟狗说做我的仆人？你一定是请一个人来做你的仆人，因为他最少是跟你同等的。我说同等就是同一类啊，啊，你是高一点，你是有钱人啊，他是没钱人，但是他怎么样都得是人呢，不然你怎么叫他叫仆人呢？如果他是一只马，你就叫他是牲畜了啊，他就帮你拖车就算了，但你永远不会叫仆人。 那你想一下，谁能够做上帝的仆人？只有上帝自己。所以严格来讲呢，人没有人是神的仆人啊。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人说自己是神的仆人呢？其实是可以的啊，但是他们其实是借用了谁的尊称啊？耶稣。所以这个话常给人家用啊，动不动就说我是神的仆人啊，我读了神学院啊，我侍奉主多少年，我是神的仆人啊。其实你说慢点，不用紧张啊，请你讲道。如果你从他的口里听不到耶稣，从他口里没有听到任何对基督的关切，从他生命反映不出耶稣基督的性情，这个宣称是空的。你懂我意思吗？他其实充其量他不是仆人，他是受造物，他是借用了那个真正神的仆人，而且是独一的，因为上帝没有其他的儿子啊，是唯一的儿子，所以他是借用了基督。所以如果他真的是基督，借用基督，基督所差派的，他应该是处处都反映出他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牧者，真牧者啊，一定是很像大牧人，就是我们的主，他不像其他的东西了啊。所以牧者能够牧养信徒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你说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有时还是会这样子想说啊，某某牧师比较比较好啊，某某牧师比较不好啊，啊，牧师讲的比较好，而讲的不好啊，什么什么。那你讲多了，你可能你就忘了一件事情，就说难道这个地球啊，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牧养信徒吗？你想一下，信徒嘞，人来的 ，OK， 哪一个人可以牧养一个人的心灵呢？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你知道吗？所以做牧师能够牧养信徒其实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耶稣基督牧养信徒，因为他是神啊。所以当基督用他的大能借助圣灵透过他选的牧者啊，这个牧者讲一些的话其实是圣灵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工作的，他才能够成就的，而不是因为这牧师讲一些的知识，连呢这个会有灵命就得到长进，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的心灵没有办法被另外一个人来牧养的，除了那个造你的灵的上帝啊。好了，说回来了，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啊被称为上帝的仆人，这不是贬低的意思啊。不是说啊、哦，耶稣从儿子降到工人呐、啊，不是啊？这仆人呢，其实也就只有上帝可以当，就是父差子啊。好了，第三个字是刚才我们有提到的啊，就是昨天啊，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有说，上帝宣称基督是他所爱的，是他心里所喜悦的啊。喜悦，我昨天也强调，就是基督是啊，上帝眼中一个完美的儿子，一个不曾犯错的啊 ，perfect 的一个孩子 ，OK？ 那我们真的是心里面很放心啊，是因为啊，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啊慈爱跟他对罪人的怜悯呢，透过这位儿子担保了啊，来给我们，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说基督会不会好像不足够，或是他自己也有问题，导致也遭殃了我们啊，让上帝愤怒，绝对不会啊。所以在基督里面呢，赦罪的恩惠是充充足足的，因为基督是爱子，所以慈爱是一点都不会缺少，可以吗？那如果我们在今天在教会的台上啊，这我们活泉常常都强调了，我们不单要强调上帝，我们更要强调基督，是因为单讲上帝呢，上帝是抽象。如果你教会只讲上帝，特别是国内很多教会还是有这个问题啊，啊，然后马来西亚也是啦，就是很多的牧师呢，开口闭口都是上帝，他们很少解释这个位格就是基督的，所以信徒呢对基督很陌生，只是知道他为我们死。但是信徒常听到一个字就是上帝，所以动不动就是上帝。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没有基督，你的上帝是感觉不到的，你们明白吗？你的上帝是你造的， 甚至可以说是偶像，不存在。没有了子就没有父的。OK， 因为父只在子里面向我们彰显出来。所以教会要常常讲基督，不是用基督来取代上帝，而是让信徒更能够认识上帝。因为基督是可以被认识的。可以吗？啊，所以这也是可以帮助你们在听到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哈，啊，不要常常以一个至高的神做你的想象的一个目标啊，这个很多是自己的诠释来的啊，你反而要确确实实去读耶稣讲过的话啊，因为耶稣已经把上帝是谁、上帝的属性、上帝的慈爱跟恩典表明出来。可以吗？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啊清楚可以看得到的啊。连基督除了他是神所拣选的，神的爱子，神所喜爱的啊，神所喜悦的啊，就是那个 favor 的，还有一个好处啊，除了我们可以完全在基督里面认识上帝呢，我们也可以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从他那里领受上帝的公义，也可以因为他，我们把我们的罪可以归到他身上。 OK， 所以基督就成为了我们可以回到父神，与父神和好的那个唯一的中保，唯一的一个关键。可以吗？啊，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会常啊引用的经文是说，基督是我们的头啊，然后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这是常用的词。连我们就常说啊，身体所拥有的都是从头而来的，那我们都这样子听过了。但啊，如果是我们当中有中医啊，有懂医学的，他说不是啊，头哪里是会供应身体？头只是想东西嘛。啊，我们这里不是讲中医啊，这个头呢，其实真的不是这个头。我当然知道你吃东西从嘴巴吃进去，但是的确食物是在肠胃里面消化的嘛，是从肠胃里面就供应出去。所以其实圣经并不是在跟你讲医学啦，啊，他说身体，他其实是在指一个群体啊，一个有各种功能但是被系在一起的一个群体，和谐的。连头呢，是在指一个源头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说基督是头啊，不是因为耶稣他有没有头发啊，不是这些啊，而特别是强调他是一切的源头的意思。可以吗？所以不要想象只是好像头就是人的头跟人的身体这样简单的一个关系。好吗？好了，这个解释耶稣基督是上帝所爱的啊，连接下来呢他要做什么啊，我们再看下来，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了啊，这是上帝说的。什么叫公理呢？其实就是公义的意思啊。不单基督要把这个罪啊，就是他要除掉啊，他还要把公义带到这个世界啊。连他这个恩典不单只是给以色列，这里说要给外邦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早就被上帝所预言，他的恩惠、他的救恩不是只给犹太人，但是是透过给犹太人而给一切世上的人。可以吗？好，下一句话他说，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那原来呢，基督要把公理赐给人啊，就是他的公义啊，赐给人呢是透过灵，圣灵。对，从圣经很多的经文我们看出来，人的罪被除去，人得到上帝的公义呢，都是圣灵的工作来的啊。只有圣灵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旧约的先知呢，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讲道的时候，是圣灵给他们能力，圣灵与他们同在。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说话的时候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圣灵就是他的灵，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嘴巴说上帝的话的时候，他的灵就在你的心里面做更新的工作。所以今天我刚才在说做了嘛，开头我就说，就是当我们说神与我们说话啊，神透过人向我们教导的时候呢，圣灵没有放假，可以吗？圣灵借着一个人的口说了你明白的话语之后呢， 同时圣灵就掌管他的心，也掌管你，来接受也被更新。所以上帝从来没有停止，没有说话的啊。所以如果教会没有正确的教导这个教义啊，就是有关圣灵，连教会的信徒呢就不可能追求罪得赦免跟成圣的生活。我再说一次啊，华人教会很缺乏这个的，就是我们因为有灵恩派，所以我们就很害怕在教讲台上面提圣灵，因为只要有一人一不小心祷告的时候讲一句圣灵，哦，他就给人家贴标签灵恩派，那或者他在祷告里面说主啊，求你的灵充满我，哇，那个牧师就很害怕要找你辅导了，因为这些用词就让人家很紧张啊。现在在北美也是这样啊，我觉得很奇怪啊，我们都离开那么久了，那回去的时候发现他们还在这个课题上面还在争执啊，现在就争执一些名词啊。我讲这灵粮堂也是厉害了啊。就过不久就会产生一些新的词汇，连这次的词汇就是翻转 ，gymnastic 翻转啊，我不知道谁开始的，应该是那个赞美之泉啊，他的歌里面有一句话是要翻转，就圣灵让我翻转啊，连就开始大家觉得翻转很酷嘛，很酷啊这个字啊，翻转，就天天在教会里面祷告说上帝啊让我们翻转翻转，然后就让这些福音派的就一听到翻转就反感，也就是说不要讲翻转，讲改变，讲更新，所以就天天为了字啊在吵。其实讲这个字的人哦，也不一定是什么灵恩派不灵恩派，他可能就是听多了，他就这样说哈、啊。他可能在祷告，他要讲的是说，上帝你改变我，复兴我，但他就冒出一句话翻转，那大家就好像哇，很不受不了，我听到什么这样。那其实这个不是问题，我常常说哈、啊，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大家会那么怕用一些字，或是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反感哈、啊？就是好像要对立，不是因为大家知道，是因为大家没有真知道。圣灵只有一位，对不对？而且圣灵的教导在圣经是清楚的，不需要其他人啊。很多人自作聪明啊，写了一本书啊，圣灵充满，你都是讲自己的事情。啊、哦，哪一天啊，我看到什么啊，圣灵充满；哪一天啊，我突然间发抖，圣灵充满；哪一天我又冷又热，圣灵充满。那他写这些东西出来，他好像要取代圣经说，说我来告诉你圣灵充满是什么。其实这些你都可以不用理的。他们很多时候说啊，这些更重要，圣经更重要，因为人呢、啊、是不可能认识圣灵的，你认识的就是邪灵，不可能是圣灵，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的，圣灵是看不见的。只有邪灵常常装扮成光明的使者跟天使来到你面前，是吧？所以如果你想用自己的经历啊，扣一些的外在的行为，说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呢，你通常是上当。所以要教导圣灵，不是叫人家来讲啊所谓圣灵充满的见证，而是回到圣经里面，耶稣基督亲自吩咐。谁是圣灵？圣灵做什么工作 ？OK 啊，那天我们的姐妹问说讲方言嘛，对不对？啊，这也是很热门的课题，那现在已经比较不热门了啊。不过也二十多年了，大家才开始没有什么兴趣讲这个哈、啊。但是这也是因为不认识圣灵而产生的疑问来的。因为你看圣经，耶稣有没有提到讲方言？没有。OK， 保罗有提到。保罗把讲方言归成恩赐的一种，对不对？而且排到后面啊 ，OK， 因为他说最大的恩赐是，哎 ，OK， 连如果说啊排在前面啊，就是公众受益的恩赐是讲道，讲方言有啊，相当后面存在啊，那基督提都不提。基督说什么？基督说圣灵来让你们都打滚讲方言，他说让你们想起我的话来，是吗？那基督有旨意，他说他是保惠师，对不对？安慰你们的心，让你们感受到我跟你们同在。 OK， 他教导你们明白真理，引导你们进入哈。而且保罗很多很重复很强调的话，就是圣灵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圣灵让我们过成圣的生活。如果你好好按圣经来教圣灵论呢，其实没有翻转不翻转，你喜欢你就翻转哦。你讲哦，我完全明白那个翻转不是在地上滚的，那翻转也不是怎么样的，那翻转就是圣灵的更新，那翻转就是圣灵的成圣。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教啊，不要害怕，因为有人就是有一些极端的动作，我们就完全都推掉。你完全都不谈呢，你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有人会乱讲。所以你宁可好好讲，正确的讲。啊，好了，我这里只提两件啊，就在圣经里面啊，你可以说对于一个信徒来说是最直接的。就是为什么圣灵是以罪得赎有直接关系的，为什么圣灵是以成圣有直接关系的。那这个跟我们明白的哈，就是圣灵让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是有关系的啊。我们跟耶稣怎么连呢？我们只是一个人，是吗？我们怎么可能跟基督有关系呢？是圣灵才有可能这样做。圣灵把我们与基督，特别讲明一点，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人性。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如果耶稣基督是完全是，就是他没有神人而性，他完全是神性呢，他是绝缘体，你连不上啊。那耶稣基督为了我们呢，他取了人性，所以基督有身体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跟基督的联合是有可能的，因为他有我们的属性。你明白为什么耶稣要神人而性了吗？啊，完全不是因为他想要来吃一吃我们的什么水饺啊、叉烧啊，不是啊，啊，他不是为了要来享受一下人的这种感觉啊，而是真的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与他联合。他取了人性，所以当我们是一个人，我们跟基督的人性联合的时候呢，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我们的罪算在他的那里，因为连在一起了，所以上帝就把我们的罪过到他身上，所以我们让基督变成罪人，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是吧？连基督的义就被上帝过到我们这里，所以我们被称为义，是因为这个联合发生，这个交换才会有的。那当我们罪被过去的时候，这叫做赦免。所以上帝赦免你呢，不是说啊算了，不是，是把你的罪拿过来放在他儿子身上，这叫赦免。OK， 当上帝说你称义的时候，不是因为他说啊算了给你称义吧，不是，他把他爱子的义放到你身上，这才叫称义。那如果你明白这个呢，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你在教会要讲这个，你不要老讲方言，讲方言是一种经历，但是没有会不会叫人平安的。你讲这个你才会平安的，因为你清楚知道原来你的罪是这样子被赦免的，啊，你才知道哦，不是牧师讲啊。如果你我有时也蛮好奇哈，就是我有时去那些天主教堂，好像那个圣母院，当然今天烧掉了啊，但我们是去过了啊，圣经兄也跟我们一起去过。那我后面也去过了啊，就是我父母来啊什么，那我就常常走过呢，我就看到那个告解箱啊，每次我就很好奇，我想进去里面坐一坐啊，看那个神父说什么啊，但没有勇气啊，不敢去捉弄他们，所以我每次就在看看啊，就觉得里面为什么要在里面说这些事情，而且你说完之后呢，那个神父你看不见他的，他隔着一个就是很模糊的玻璃，他说我的孩子，你的罪被赦了。连这个人出来的时候，他真的觉得他被赦免吗？为什么一个人他可以说你的罪被赦免的时候你就真的被赦免了？为什么你不问回他说你凭什么这样讲？没有人问我，是吧？就很高兴就出来不当一件事情，继续喝酒喝咖啡就过日子，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对吧？那所以你知道很多人是欺骗自己的，对吧？他只是需要从另外一个人的口里听到一句话，他就死死抓着他，但是他不想去追究为什么。啊，基督徒如果我说上帝赦免你的罪，你应该问凭什么，有根据的，不是因为牧师这样讲，是因为这里我说的， 啊，就是圣经这样说的，就是因为你的罪被圣灵的连接啊归到耶稣那里。如果你相信耶稣的死是真的，你就知道你的罪在那一天被算在上面，已经过去了，你知道吗？已经发生了，耶稣已经死了，耶稣那个死呢也赦免了你刚刚所求赦免的罪了，你这样才会平安的，你这样才会真的是放下的啊。好了，不多讲了，总之我这里是提到圣灵论的啊，所以圣灵论有很丰富的教导，但是必须是在基督啊，就这个位格上面去教导的，因为这是圣经的原则，圣经没有特别隔开一个课题来教圣灵的，因为它会产生很多的试探。OK， 圣经是在基督的位格之下来教导圣灵的，意思说圣灵重复耶稣做的事。如果圣灵做的东西不是基督做的，你可以直接说他不是上帝的灵，因为圣灵是基督的灵，他不违背基督的。啊，太多人说你们不要看圣经，不要只是信圣经，因为圣灵可以在圣经里会说话。你要跟这些人警告说你是异端，你是狂傲的，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认识圣灵呢，是在基督这个位格，不是因为圣灵被限制，而是上帝知道我们会跌倒，可以吗？圣灵当然，我可以告诉你，有一天你来到天国呢，你会发现圣灵是无所不在的，远远大过、超越过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没有错。那时候你没有罪啊，你可以无止境的去认识，但现在你有罪性，所以基督知道我们有很好奇，有时想追求一些玄妙的事，所以基督说你要认识圣灵吗？我给你一个 guide， 我给你一个准则，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而且我的灵不会在这个范围之外做事，是因为他不愿意我们因为圣灵论而离开了基督的教导，是吗？那如果你坚持这个立场呢，你就不会有很多这种啊孤立孤寡所谓经历啊，啊或是一些违背圣经的经历来试探啊。将来我们相信啊，上帝的丰盛是远远大过我们现在的理解，这是没有错，那是将来。好了，不多讲了。好，我希望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我来到结尾了啊。他下面说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我们念一下，他说他不增进不渲染，街上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啊。以赛亚也是类似的话呢，这是指什么呢？是指到我们的主耶稣是很卑微的啊，他没有人所羡慕的啊，他降卑呢，他至高的是他降卑的时候人没有追崇他啊，所以他没有群众的啊。你说有啊，上面有那些群众呢，其实没有，好像君王就是以君王态度来对待他的，他是王，但是他没有，他也不是一个伟人。圣经告诉我们，很多人追随耶稣是要听到，也有多数的人是要得医治的，是吗？得完医治之后留下来的人是很少的，甚至很多那些被医的人可能之后还是喊着要钉耶稣十字架的啊。所以基督一生来看的确是可以说是没有被世人所羡慕啊，直到他被彰显。好，我们来到最关键的经文，就是这句了，但不会很长，20-21。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实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那我们通常都很注意这前面这句啊，就是压伤的芦苇跟将残的灯火啊。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我们现在明白了，耶稣基督降卑，降到那么卑呢，是为什么？是因为你跟我是这样卑微的。因为圣经形容我们是什么样的？我们是压伤的芦苇，我们是将残的灯火。那你可能不承认，你说哪里啊？我比芦苇壮了。在神的眼中，如果你比芦苇壮了，你就不需要救主了。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快断气的，我们都被自己的罪压到，我们没有办法喘气的人啊。芦苇是很平常的一个植物来的啊。啊，我们家那边刚好也有啊，那小河流，每次小孩子都很调皮，芦苇长起来，他们就去折。 哎，你知道芦苇它的干，只要你一折呢，隔几天它就干了，因为它水分不能过那个，是吧？好了，你每次走过，你看到这些芦苇都一颗一颗这样子垂头，你会怎么样？你就弄一下，它就断了。你都不想看到它这样垂着很难看啊，你就说哎呀，就给它剪掉吧，对不对？啊，通常人不顾细的，因为芦苇太过频繁。啊，没有想要说把它医一下啊，就把它弄直一点啊，把它弄几个支架给它恢复一下水分。哎呀，折了就剪掉它了，对不对？灯火，点蜡烛，点到剩下一点点，要灭不灭，要灭不灭，你看了都辛苦，对。它弄坏我眼睛，给它吹掉吧，啊，不要了，再点新的了，对不对？人都是觉得这些都是不需要去顾惜的东西。上帝说我们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却为我们也降到这么低了。那当基督降到那么低的时候，他目的不是要陪我们一直在这么低啊，他是要在这个低的地方把我们带到最高的地方啊。所以这里我要解释几句了，就是第一个我前面说了哈，我们不被基督丢弃啊，我们是何等的，就像这里形容何等软弱啊。所以我们是那些看到自己的罪没有办法自救的人啊，但是基督却用这个方式来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他虽然看我们是啊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但他不折断我们，他也不屈膝我们啊，同时也能够明白上帝要我们一生能够刚强，但不靠自己，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来做刚强的人。所以我刚才前面说上帝降到最低，不是因为基督应该是在最低，是你跟我要被救的人在那么低的地方。 OK， 所以他下到最低，甚至到就是穷人到罪人的当中，是因为里头有他要救的人。但是当这些人被基督拯救之后，基督就把他们连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你明白耶稣升天的那一刻呢，他是带着手机的，不是太尊身体的啊，你们真的相信带手机啊，带着身体的，对不对？耶稣升天的时候没有把身体放下，他可以放下，他说这件衣服穿了33年可以洗了哈，你们都应该要理解我，33年可以洗了啊，放下啊。没有，耶稣的肉身带到天上，对不对？表示什么？我们与他连了嘛。因为上帝没有只是要我们留在一个最低的位置，他要我们成为一个强壮的芦苇，要我们成为一个重新发亮的灯。他把我们提到比人还要高，提到上帝那里，这就是基督降卑最终的目的了。所以上帝救我们真的是不是要我们做将残的灯火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压伤的芦苇来进天国的。有的基督徒常常会这样说啊，说啊我什么都没有的啊，我什么也不做的啊，因为上帝什么都不要我做 啊。你想清楚啊，上帝是救一个卑微甚至是我们说是难民好吗？但是天堂不是难民迎来的啊，我没有贬低难民啊 OK。如果不喜欢这个词汇用别的也可以啊，就是说我们是那些逃难的人好吗？没有家乡的，被世人丢来丢去的，连基督下来就捡了我们，把我们捡起来。但是基督没有把我们带到一个难民营收集在那边，你知道吗？进天国的都是勇士，你不做勇士你进不去的。进天国的都是要得荣耀的，都是第一名的。你说怎么搞啊，我们都是难民怎么到那边变勇士？是啊，所以他给你40年、60年、80年，有人信了主不会马上走的。为什么？这些就是磨练我们成为上帝要给我们得荣耀的配得的人。所以许多基督徒是没有尽这个责任，是吗？我们常以为哎呀信就好吗，能够上天堂。天堂你去天堂不是我不能这样讲，有人说去扫地嘛，我说没有的扫的。上帝不是收仆人，上帝是收儿子。你做不做儿子？你要谦卑啊！你说我主太高了，做用人好不好啊？上帝说我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做用人，我不缺用人。 啊，所以但愿我们真的是警戒自己啊！如果你很清楚你是蒙恩的，一天都不要浪费啊！不要常跟自己说慢慢来，哎呀，明天再做吧，哎呀，以后总有机会的。属灵的事情是很容易的，你少了一天，那个几率啊，当然我也不吓你啦，就是说那个本来上帝要算给你的，又要再延后了。撒旦，我不是说上帝改变了。就是说本来上帝给我们一个时间就把我们操练让我们能够配得进天国，但是因为我们懒惰啊，所以每天我们都延后上帝的时间啊。上帝要用我们来荣耀他，因为我们懒惰嘛，所以上帝每次都用了其他人来做他本来还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可能都习惯了，因为我们周边的人都是这样啊，去教会的都是啊，好久不见啊，你好吗？哎，觉得好像你常来是怪的，不常来的啊比较正常。那你时间久，你可能不认为基督徒需要怎么样努力的。但你读圣经，你会吓到的。圣经是常常说要卸力进天国的啊。我放在纸上，我不吓你啊。以弗所书4:13-14，我们读啊，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啊。所以保罗有说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吗？没有，他说我们如果等上天堂什么都不做，那是我们被欺骗的人。他警戒我们不可以做孩子，不可以留在一个起步的过程，我们要努力的认识他，而且要努力的行神所学的事，这才叫做成熟的人，成熟的信徒啊。我在说天堂等着给我们的是基督的荣耀，何等的大，超乎你可以想象的，是吧？啊，我给你儿子进大学啊，进名校哈佛啊，我说4年之后我给他一个博士啊，可能你儿子很高兴，哇，这样便宜啊，啊，可以进去4年就拿博士了，他觉得很高兴。其实如果我说4年之后要在哈佛里面拿博士呢，就是要你的命了，医生。因为一般人可能4年拿不到的，就是说我要你不吃不喝天天念书，可能拿到，可能还拿不到，是吧？如果上帝说他要给我们基督，分享基督的荣耀给我们，你能够想象我们在地上要怎么过日子吗？ 对，一天都不能歇下来，因为那个荣耀这么大。当然不是靠自己啊，我们一方面有警惕的心，一方面也要依靠啊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的能力了。OK， 所以最后基督啊，他要审判啊，这里说啊，他要将公理显明直到完成，意思说啊，一切这些悖逆的不悔改的人啊，他们压制自己良心的控告，用许多的恶事来麻醉自己的人，最后基督要吹灭他们，也要折断了。OK， 我们基督要把我们这些垂头的芦苇让他再次站起来，这个要灭的灯火让他再次发亮。但是那些不悔改的，基督是要折断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表示他可以折断，但他不折断。有一些是被折断，那些就已经被定罪了所以盼望我们可以这个为一个警戒啊，存谨慎的心，严肃的看待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啊。有时我听到一些人就是指控一些不信的人指控基督徒的一些行为举止当然这行为举止不是说你上教堂太多的确是你对人不温柔，甚至可能你有时还犯下了一些不应该犯的一些行为的罪。那我就常劝大家说，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在人的常理之下我们都做不到无可指摘，你怎么站上帝的面前来被审判？意思说人的评价是很不是低啊，就是很表面的，是吧？人说你是好人，可能就是因为你常帮人，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太过挑剔啊，人就通常就说这个叫好人了，很简单的 OK， 因为人也不会很要去追究心灵的东西。 如果基督徒连这一点都给不信的人抓把柄，对吧？你想你在那个鉴察心灵的上帝面前，你要受怎样的审判？那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会在世人的眼中被人家批评，看为是不能够说不可无可指摘？这就是因为我们还在做小孩子，我们没有基督那个成熟的生命。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是无可指摘的，他们要定耶稣的罪都是用诡计的，而且最后也讲不出什么，就是说听说他要拆殿了，这种不什么理由啊，总之我们叫做就是自己做的啊，自己虚构的 OK。 总之没有在什么当中找到基督一点点可以控告的。我们其实如果常常没有办法做到，是因为基督的生命没有在我们里头成为我们的主流啊，成为我们的思维，成为我们的一个我们说一个新造的人的一个形象啊。怕我们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但我就放在里头，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江残的灯火，是一个压伤的芦苇，但是上帝并没有要我们保存是这两个状态啊，因为基督要把我们提升起来，成为他荣耀的儿女，可以吗？好了，我来真的来到结尾了啊。这句只是一个 comment， 但是还是值得看啊。在圣经里面只有马可这样讲啊。我们读一下，他说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拉着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那是什么背景呢？前面撒旦激动法利赛人文士要来拦阻耶稣，对不对啊？不让他传福音，要杀害他，毁谤他。连这里马可说撒旦激动谁啊？耶稣的亲人啊，耶稣自己的亲戚也来拦阻他，不让耶稣做神的工作。那这些亲戚为什么有这个动作啊？以后我们再看啊，因为下面还有的啊。那这个亲戚知道耶稣基督有名声的，因为他们是加利利的啊，他们知道耶稣已经有一定的就是知名度，他们认为耶稣呢应该到耶路撒冷去，到北京去哈，就到巴黎去，去到首都，你才有出头的机会，对不对？你到了首都，你给名导演看上了，下一部的电影你就做主角啊！你老留在这个乡村里面啊，过年过节在台上表演，就只有这条村的人认识你，你有什么前途？所以这些亲属啊是有野心的，他们看见基督有才分，希望他出名被拥护，他们根本没有在意救恩啊！他们不是为了让更多人信耶稣才叫耶稣去到大城市的。那我写在纸上，这是约翰福音七章二到五节，他的兄弟就自己人跟他讲的话来的啊。我读你们看啊，他说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祝棚节就是一个大节期啊。连他的兄弟给耶稣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就要宣扬名声，没有人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的话也是不信的。听起来很好，对不对？建议你要传福音到大城市去，但实际上他们是不相信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自己的兄弟 OK， 他们关心的是基督的名声啊。好了，他们开始对基督有这种想法，但是基督没有买账啊，基督没有听他们的。他们后来发现呢，基督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基督得罪了这些宗教界的法利赛人。就是如果你的儿子要做明星，偏偏给把这张艺谋给得罪了，你就前途就没有了。就当时掌管整个宗教界的那个头大头啊，他们发现耶稣怎么那么傻去得罪了他，我们一直想把他推到那里去，在他们的面前表演一下，会不会被他们看上？但是竟然基督让这些法利赛人要杀他，他们听到很多人辱骂耶稣的话，其实他们就做什么呢？他们就马上像这经文说的，他们就跑来禁止耶稣在做。为什么呢？第一，他 他们不想基督断送自己美好的前途，对吧？他再这样做没戏了啊！如果这个法利赛人可能可以冷却一下，就是平静一下，或许还有机会嘛。但是如果耶稣继续这样做下去，肯定就断送前途了。另一方面呢，他们也不希望耶稣继续这样做下去，最后他们也遭殃，因为他们是亲属嘛，啊，所以他们对耶稣的说话、行为这些亲属啊，其实本来啊，他们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知道他是谁的，因为他们前面30年跟耶稣一起生活的。外面的人是30岁之后才看见耶稣的，这些亲属用30年，你看是10倍的时间了。但是这些亲属呢，眼睛是瞎的，所以他们没有看见原来是上帝在他们的当中，或是说最少他是从神来的，啊，他们却被人的野心给充满。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好像没有发展到受世人欢迎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说耶稣是疯狂的，是疯子。可惜吗？你说你传福音，有时我们都没有到耶稣这样凄惨，是吧？他不但给自己医好病的人反叛，自己的门徒也有反叛的，连亲属自己的兄弟也不信。当然我不说这是理由我们不传福音啊，我只是说呢，你要明白这是上帝在掌管啊。圣经没有说耶稣很忧伤，或是耶稣因为这样就放弃了啊，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时间。所以最后结尾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心呢，真的不是从人的聪明啊、经验啊、判断，而是从天上而来啊，是白白的恩典啊。圣灵让我们不会再骄傲，不再质疑啊，圣灵让我们啊被重生、被感动、被赐予信心。所以我们小心的是，我们不要故意去跟这个世界有什么抵挡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工作啊。我们也不要想去改变这个世界，因为耶稣也没有呼唤我们要去改变这个世界，耶稣只是叫我们把福音带给这个世界，改不改变是上帝的作为。 OK， 所以我们不要存有过多的啊一种设想啊，好像你做到了第一步你就想到10步啊，这个没有必要啊。 OK， 很多是说我们，你问我自己啊，我们刚来欧洲的时候，我们是为什么来欧洲？我本来在北美嘛哈，那我们来到欧洲，开始那个想法是很有趣的，不是很有趣的，就是今天一想回来觉得哎呦，那时头脑不知道是发烧怎么。我们两个人来面试的时候，我们下飞机，然后我们就到了隔了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就在那个hotel住。第一天我就跟先生我们去走走看会不会看到华人。就出去走，也就看到一个中国人骑脚车，哇，很兴奋，有中国人啊，神感动我们，好像中国人是熊猫跑过来，哇，我们要来了啊。然后来再拐一个角拐，又看到一个骑脚车中国人，后来就想，哎，同一个哦，就表示说不多中国人啊。那我们那时的想法很简单，就觉得北美太多华人教会了，人觉得欧洲没有，所以我们是救主。Salvation Army， 我们是救世军啊，我们是空降的啊，我们带着满身的才华能力要来救大家啊，所以我们就高姿态的降到了格勒了。OK， 一接手就是一个团契，一接了就全改，把人家气得半死啊。因为本来这团契是灵恩派的啊，就是一个灵恩派的一个教会支持的一个华人团契，天天就是唱歌唱歌唱歌啊，就按手讲方言，我们当然受不了啦，我们去那边就改改改改改啊，这个不行，上课啊，在灵恩派啊，每次牧师讲完一盘一就是崇拜讲完到之后，弟兄姐妹就全部给上来，我再训一次啊，就重讲，就消毒啊，这个错那个错。其实那时我们就很热心想要救教会了。其实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其实没有必要。那我们也想好自己几年可以啊，一开始20-30人哦，在想象过几年我们可以成立教会啊，想得远了啊。我想看好赵赛就会摇头了，没见过。对啊，没有见过啊，没有发生过啊。哎，我们在欧洲已经10几年了。当然我感谢神的唯一的一件事情，也是我的安慰，就是我们的团契从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是一样的 我们没有因为人多人少改变过，我们每个月的节目表几乎只是改日期就可以了。那节目是一样的，加完基督教要义，我们感谢神已经讲了十一年，这一次是讲到了最后一卷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三节啊。所以保罗其实天天都在等我快点讲完，因为他要从第一章开始。我说你还要等到年底。那当然我不是夸口，我是说的确当时按人来说是很血气的啊，很想改变世界啊，以为自己是牧师的孩子，什么都看过什么都懂啊，也受很多人的认同了以前，所以觉得自己可以嘛。但其实呢还好上帝的确没有完全丢掉我们啊，所以我们有很多假的设想，但是下面还有一个东西是对的，就是我们强调教导圣经。所以这样多年17年18年过去了，上面这些梦都没有了。 OK， 其实我花时间在过去还多过那边了，坦白说我还有更多时间花在马来西亚，也在北美了。所以其实我知道原来上帝把我们放到法国也不是因为那个城是怎么样要怎么做，那个城成为我们一个基地，对，但是其实很多的工作时间不是在那边啊。当你们都回国的时候啊，你们就是被载回去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你们就把一样的信念就带到你们的生活里面去，所以一定不是有一个野心啊，成为什么。你就知道有人传言啊，这是真的，因为后来那个人跑来跟我讲，他说在法国的北部有一个城市是很多中国学生，他说因为以前里面有一个学生在我们团契嘛，他去了那边，他跟那边的人说呢，全法国最大的归正团契在格勒，连有人真的来看，连那天我们聚会大概五个人，然后他就这样盯着我啊，我说我们有茶点你要吃吗？没错，我讲完到，连他我说怎么样听得明哦，很好很好，从今以后不再看到他，彻底失望了。最大的中国团体，这个中文的归正团体是这个，天啊，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啊 ？Anyway， 不多说，总之我说最后啊，我感谢上帝，在我们出乎意料之外呢，其实最后这个教导圣经的原则一直到今天了啊，其他都变了，我们也感谢上帝啊，不需要。那这个原则还在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啊，就是他的工作是由他自己来成全啊，我们真的不需要有很多过于啊的设想，常常可能是出于自己的一些误解啊，或是从世界来的期盼啊。我在纸上只是写了一个 comment 啊，是给你们自己可以去思想的，就是如果这个世界有时很配合我们呢，你也不要太得意啊。因为它是一个误解来的啊，就是说当时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呢啊，伊拉斯姆开始跟路德很靠近 OK， 因为伊拉斯姆以为路德是站在他这边的，来反天主教的 OK， 但其实路德一早就不喜欢伊拉斯姆，因为伊拉斯姆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你们知道什么啊，就是不是强调福音的，人文主义是强调啊，你可以说是人类啊的一个理性意志。所以后来路德没有讲很多跟伊拉斯姆敌对的话的 ，OK， 你好像是在一个美丽的误解当中呢，大家配合了。但是到了关键时候，你们就知道路德有一个很出名的辩论，就是论自由意志啊，其实就是跟伊拉斯姆打起来了。从那天之后呢，人文主义跟基督教就分家了。OK， 那一定有一些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会受人欢迎，但是你不要真的以为呢，这个世界变成天堂了，是因为世界呢有时有一个错误的期盼，他认为我们基督徒一定会给世界带来好处，他们的心是这个世界的，所以他支持你传福音，他支持你信耶稣，是因为他认为呢，你可以带给这个世界有好处。OK，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误解不会很久的啊。当事情显明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像这个耶稣的亲戚这样啊，就当他们的梦破裂了，他们发现你没有按照他们的期盼来发展啊，来做事的时候，你就是他们所说的疯子。啊，他们说你是违背真理的或是道理的，也说你是违背人类的。 那其实这句话应该一开始就讲，只是开始有了一种误解啊，就大家好像啊都互相有了一种制衡啊，但是这不会很长久啊。好了，我来到最后，所以我们跟世界之间一个信跟不信的世界啊，是有一个不能跨越的一个界限啊。但愿我们不要啊，特别是在瑞士生活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活在这个很安逸的社会里头呢，有时安逸会让我们认为好像我们没有什么挑战啊，因为社会不会反对你，是吧？那你会觉得好像哎也没有什么紧张要传福音啊，你的亲属偶尔也去教会，所以你觉得没有什么紧张要跟他们讲耶稣基督。那这个安逸呢，会导致我们没有预备好去面对有一天整个瑞士人都反过来说你是疯子，你是违背瑞士的，你是违背人类的。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其实很坦然，因为他一早就知道这些亲属并不是要追求真理的，而只是想利用他得到很好的名声。好吧，我是郭总了呢，一点啊，一点点了 啊，没关系了啊。好了，我不给你们问问题了，问题之后了啊，我就讲到这里啊。OK， 感谢主，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完成啊这段话语的分享啊，也谢谢你啊，再次借着啊马太福音啊，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你是何等的谦卑啊温柔啊，你对待我们这些悲惨的罪人啊，好像啊压伤的芦苇，江残的灯火，但你却没有啊吹熄我们，你却没有折断我们啊，但你是为了啊将我们提到啊天父的面前，使我们能够承受上帝为我们所预备那啊永恒的荣耀。所以我们感谢你啊，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为你的生命而被激励，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啊更加的专一的来依靠你啊。纵然世界啊可能对我们友好，主叫我们不放松自己，当世界有人敌对的时候，我们也不灰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原本就没有想从世界当中得到什么，我们只是尽上我们的本分啊，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于你，我们的盼望在天上。听我们的祷告，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